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12号，公元2004年10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西藏儿童村44周年校庆，印度著名的库鲁集市上举办西藏展览，瓦伦纳斯西藏大学民众意识协会培训会议圆满闭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儿童村建校44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于昨天星期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邦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藏儿童村广场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第17世伽玛巴为首的西藏流邦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印度外交部助理秘书长、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村资助者、各新闻媒体记者和身属群众等约上千人出席了昨天的西藏儿童村建校44周年大型庆典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藏人应该永记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优良美德，知识要提高，道德素质更要注重，在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把本民族文化传统放在首位。达赖喇嘛表示，
社交网络入住因为提前了解他们这个方面我到港大港上是没有上过的主题。
全体西藏僧属民众和老师学生为西藏事业共同奋斗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学生们在老师和父母的指导下好好学习，希望将来为西藏社会做一名有用的人。昨天在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建校44周年庆典开幕式上，儿童村主要负责人达赖喇嘛妹妹吉尊班玛女士发表讲话时表示，从1960年开始，已经有28000多名学生毕业于西藏儿童村，其中大部分学生在西藏流邦政府和各流邦社区中为西藏社会工作。目前西藏儿童村共有15000多名在校生。吉尊班玛女士还表示，为了西藏儿童村的毕业生继续提供学习机会，将在印度孟买建立一所西藏重点大学，并且详细地介绍了西藏儿童村的经济开支和学习成绩等问题。最后他代表儿童村全体师生向民众承诺，将继续提高教师的素质，改善教学质量，从而培养出能为西藏社会服务的更多人才。同时在昨天的开幕仪式上，西藏流邦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登隆日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玛炯奈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西藏儿童村拉达克分校贝勒果比尊达拉夏达仁萨拉比勒苏加果巴布以及新成立的塞勒港分校等的学生代表也特地前来参加西藏儿童村建校44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来自儿童村各分校的学生代表间从今天开始展开各种体育比赛。据了解，由于中共的武装入侵，达赖喇嘛和上万名藏人被迫流亡印度。在印度为了发展和促进以及继承和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1960年5月17号，达赖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玛女士在达仁萨拉正式成立了西藏儿童村。当时的艰苦环境下，学校中有51名失去双亲和贫困的流亡印度的西藏子女。1964年，由于次仁卓玛女士不幸去世，其妹妹吉尊班玛女士继续承担了姐姐的事业，担任西藏儿童村主要负责人。1967年，达赖喇嘛正式命名为西藏第一所儿童村德济康萨，即幸福新村，并且举行了揭幕仪式。1976年，西藏儿童村正式向印度文化部注册。该校于1978年首次参加了印度全国10年级统考， 1983年参加了印度全国12年级统考，并先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昨天下午来自西藏儿童村各分校的学生间就西藏流亡政府现行的教育政策是否正确为主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受邀出席了辩论会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著名的库鲁吉市上举办西藏展览，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位于印度喜马希尔邦库鲁地区一年一度著称的库鲁吉市于本月23号正式拉开序幕，来自各县的上万名民众每年都要涌入该地区参加吉时贸易活动。库鲁地区西藏难民妇女办公室负责人罗桑曲杰向本台记者介绍说，库鲁吉市被称为国际性的吉时贸易活动。本月24号所举行的库鲁吉市上，地方农业部长 Raji Kesin Gore 进行了节目，美的地方议员 Prati Pasen、西马希尔邦总督等印度有关人员出席了库鲁吉市开幕仪式。罗桑曲杰表示，去年的吉时上，西藏前政治犯93云东举办了图片展览，介绍中国政府镇压西藏人民以及西藏政治犯所遭受各种残酷人道虐待的真实状况，受到了民众的极大重视。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库鲁吉市上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展览科举办流亡西藏图片展，通过展览和录像加强促进印度民众和参加吉时的世界民众了解和认识西藏所面临的问题和真相，向民众散发有关资讯。在库鲁吉市上举办的西藏战友、库鲁银藏友协、藏银之友、地方西藏难民妇女办公室联合组织筹办。据了解，为期7天的库鲁吉市上，来自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向赶集的民众奉献精彩的节目。活动上所举办的西藏图片展同样受到了许多民众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库鲁吉市将于本月28号结束。
瓦伦纳斯西藏大学民众意识协会培训会议于昨天圆满闭幕。印度著名佛教圣地瓦伦纳斯西藏大学生所建立的民众意识促进协会举办的以西藏未来作为前进目标为主题的培训会于昨天圆满闭幕。培训会还就西藏未来展开的各种活动提出了部分前进目标的计划方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为首的部分印度高级学者、西藏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培训会。召开类似的培训会，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大学生加强认识西藏问题，为了未来西藏的社会而培养出更多的西藏优秀青年，加强同非官方性组织进行合作，展开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的活动。培训会上，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负责人村瓦拉珍、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措、西藏妇女会会长比次仁、西藏93运动常务委员边巴、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亲密雍中、美国自由学生运动主席智东拉珍、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班布次仁以及部分印度学者就各组织的目标和立场发表了讲话。瓦伦纳斯西藏大学民众意识促进协会会长以西汪队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未来作为前进目标为主题的培训会上，着重就西藏文化与宗教的特征濒临灭绝、西藏环境遭受破坏、西藏的移民状况等三个方面共同提出了活动目标的方案。在这些规划方案中，包括加强促进流亡藏人集中起来不至于分散、向国际社会宣传西藏文化与宗教、提高教师的素质和知识水准、邀请高僧到各学校中演讲，从而提高学生对西藏文化与宗教的了解、展开各种活动来抵制各国同中国进行贸易合作、呼吁世界各国向中共施加压力，停止对西藏环境的破坏、抗议中共兴建西藏铁路以及对西藏妇女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据了解，此次瓦伦纳斯西藏大学民众意识促进协会召开的培训会， 对西藏年轻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迈出新的一步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杰美道为您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福振明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
有的被高尚放逐，有的被卑鄙放逐，有的被才华放逐，有的被愚蔑放逐，有的被美丽放逐，有的被丑陋放逐。而那些念念不忘故乡的人，恰恰是终身遭到放逐的人，他们心怀痛楚地混迹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却不难辨认，因为他们敞开的额头上铭刻着一种隐而不现的记号。在追溯这种放逐的根源时，对于各地方的原因，韦瑟只能一笔带过，只能谈及佛教所说的果报。但是其中的政治原因，读者不难从作者写到的1959年的那场悲剧性的冲突中心领会到。作者借一位希腊诗人的话对西藏民族说，他的怀乡病可以创作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在西藏笔记中，韦瑟还记述了2001年以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五明佛学院被中国官方关闭捣毁，僧尼遭到驱逐的恶性事件，尤其是女尼漂泊无家的悲惨故事。尽管他的带着问号感叹号的记述同时又有许多省略号，但仍然不失为本土上流亡的西藏的生动写照。在西藏笔记中，韦瑟详尽披露了他的身世。他的祖父姓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祖母是藏人。他的半汉半藏的父亲少年时代就跟随入藏的解放军，后来当上军官。韦瑟的母亲根本是一个奴奴主代理人的女儿，这种婚恋在作为长女的韦瑟眼里原本是畸形的，后来难免酿成悲剧。韦瑟藏名次任韦瑟，意思是永恒的光辉，但其意涵并非佛陀的光辉，而是毛主席的光辉。他的汉名陈文萨，即文革中出生在拉萨的意思。韦瑟不仅有混杂着血统，也是两种文明的女儿。她从小受八个样板戏的熏陶，最爱《红灯记》里的小铁梅。她也熟读过《雷锋日记》、毛主席诗词和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俄苏文学。这个革命接班人的苗子也受过《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熏陶。作为西藏文明的女儿，她在少女时代就肯读《英雄格萨尔王》和《格萨尔王传》的中文本，沉浸在神鬼出没、因果报应、英雄与美人、战争与和平的世界里。她深受属于藏东画派的唐卡艺术的濡染，见证过青海玉树一带最辉煌的玛尼堆。面对那巨大的玛尼石上自大如斗、五彩生辉的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和莲花生大师的十二字心咒，韦瑟情不自禁地这样问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刻下的呢？我们唯一明白的是，这些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藏人。尽管从中国宗教观念来看，韦瑟仍然可以算作汉人，但他对藏族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信仰的认同。他皈依的藏传佛教，在他眼里，佛教世界中独树一帜精神之花。作为一位西藏作家，却不懂藏文，这是韦瑟的一块心病，令他感到十分羞愧。虽然多次想学，总是望南生微，半途而废，仅仅是藏语那弯弯曲曲的文字及连续不断的补音或者哑音，都能使人望而生微。作者同时借此暗讽了汉化日志带来的西藏文化的危机，因此韦瑟的写作不仅是求真，而且是求善求美。
听众朋友，到这里由中国文学评论家福振明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本台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